赵壁奉命搜查明珠府，这路搜搜什么呢？要寻找那个所谓的无名氏，究竟明珠府里头有这个人还是没这个人。这搜查分两步进行，第一步，地表上犄拉旮旯各个角落搜，不漏掉一块空间，甚至顶棚地下室哪儿都搜到了。另外一个办法，找人分别谈话，因为明珠府里五六百号人呢，人心多了心不齐，找他们分别谈话，同时还表示如果说明真实情况，把这个人检举出来，立功受奖，给予重赏，隐晦不说，将来后果自负。又是攻心债，又是彻底搜查，双管齐下呀。整整搜了一天呢，分到各处的头头，像张景龙、钱亮、孙玉堂、穆武成等人，分别向赵壁禀报，没有，没有，一无所获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了解了他府里的上下人等，都说没见过这个人，的确没有。有人还说看了花名册也没有这个人。嘿，赵壁心说真出了鬼了，今儿个挖地三尺也得把这事弄清楚。在掌灯之前，赵壁发下话去了，明珠府里不管是任何人，男女老少，在院里列队集合，要逐一审查。拿着花名册，就像现在的户口簿一样，挨个对号，你叫什么名，哪儿的，什么时候来的，啪啪啪啪查。人们都集合好了，房间都空起来了，那方面再叫钱亮领人逐个屋搜查。一直忙活的掌灯以后，连晚饭都没吃着呢。明珠实在沉不住气了，来到赵壁近前，我赵壁啊，这戏该收场了吧，你还想怎么搜？你是扒我的房子，是刨我的地？我说过了，我府里本就没有这个人，你们凭空捏造，非得说有这个人，就顺着黄天霸这个话来办事儿。我真不明白你们是怎么想的，结果怎么样？搜啊搜啊，找啊，找不出来，搜不出来，赵壁你们等我的，我跟你们玩不了，我跟师不全玩不了，我跟所有跟我作对的人玩不了。这赵壁都能对付，中堂别撒火啊，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办呢，我们这叫奉旨行事啊，这是皇上的意思。方才你说什么？跟你反对的人你跟他玩不了，那么说皇上跟你反对了呗？你胡说，你诬陷。哈哈哈哈，中堂大人，咱别斗口了，我们也是奉令行事，迫不得已。你要说扒你的房子刨你的地，看看有没有那个必要，要有必要还就真这么做。另外中堂大人，谁心里都有一本账，谁心里都清清楚楚，这个人可能不在你府里头，也可能在北京城的某一角落，也可能离开北京城在郊区某一处。不过你放心，事有事在，纸里包不住火，戏法早晚得变露，他就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们也得把他逮回来。你瞧好吧，你撤退。赵壁领人撤了，回去跟师的人如实一说，师的人也犯傻了，哎呀，一无所获，是什么线索也没有。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大人，按原计划行事， 明儿个吃完饭还搜。另外您放心，我们大队人马表面上撤回来了，仍留下一部分人暗中监视他们的行踪，逃不过咱的眼睛。您放心吧，迟早有一天能弄清楚。赵璧真精明，大部分撤了，留下一部分做眼线，监视着蒙珠府里的一举一动。一许无话，到了次日，赵璧领着人又来到明珠府。明珠一看火往上撞，赵璧你们干什么？继续搜查呀。啊，昨天搜了个底儿朝上，你还不甘心？看，不抓住这无名氏，我们就不能罢手。皇上没有旨意说不准搜了，我们就得接茬搜。中堂大人对不起，搜。第二天比头一天搜的还细呀、啊，那简直就甭提了。一直搜到掌灯以后，一无所获。赵璧领人撤了，还留下一部分人暗中监视。咱就这么说吧，一连三天，把明珠搞的是日夜不宁啊，又气又恨，还有怕。明珠啊，都小了一号啊，鼻子口叫火烧的，竟是燎炮。什么火呀？心里的火，肝火太盛了。心说这日子还有个过吗？嗯，我这原告成了被告了，我这堂堂的学士府成了他们随便搜查的破烂市场了。这皇上是怎么想的？但是没有咒念的。雷厉风行的搜查一口气进行了五天，到第六天人撤了，明珠拉架子在这等着呢，顺天府没来人。耶，明珠感觉到奇怪啊，怎么今儿个放假了不来了？你不来还不行呢，你不搜还不行呢，就这么的，说来就来，说不来就不来啊，不行，派人去请。这家还真就犟上了，派人到顺天府一打听，得了回信了。施大人说得好，我们奉旨行事，请示过皇上，搜查斩告一段落，扩大到北京城，酒饭茶肆，清查户口。挨家挨户的搜。呵，明珠一看真叫上劲了，好吧，那你就搜吧。书说简短，光顺天府的人手哪够用啊，请的九城兵马司、九门提督衙门、出军队配合着，东城、南城、西城、北城四面八方彻夜不停的搜。又忙活了十天，这就半个月过去了。在此期间，黄天霸一直羁押在刑部大牢，那没办法，官司没结束。后来这个全城的搜查也告一段落了，无声无息的就撂下了。嗯，明珠派人一打探，有人说了，大概顺天府的人呢，各衙门的人累的是人困马乏呀，一无所获，他们都泄了气了，所以停止搜查了。我看这浪头已经过去了，累死你们这些王八羔子。但这个事儿远没有结束，皇上抓得非常紧，究竟这无名氏有没有，黄天霸这案子怎么定，远没有结束啊。明珠又盘算了两天，觉着时候差不多了，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半夜二更天左右，这屋里头除了他之外就是两个新妇人，他让人在密室之中把那个所谓的无名氏给找来了。 灯光照耀下，这人长得真是酷似照壁，还胖了呢。大概这些日子哪儿都不去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蹲标蹲的。那位说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明珠捣的鬼？那还用问吗？这是明摆的事，就是他一手策划的。咱们说过前文书，索额图上他这来拜会，两个人密谈多时。索额图曾经提示他，要办这事就办干净利落了。虽然没表态，暗中那意思要助他一臂之力，所以明珠的胆气就壮起来了。这个事的根源就从桑泰身上引起的，这口气明珠始终没出来，心说我堂堂的中堂啊，官居极品，我让师部全给我捐了个对头弯，要想扳倒师部全，先得扳倒他手下抬轿子的，最得力的就是黄天霸、赵壁等人，尤其黄天霸。先召他下诏令，把黄天霸扳倒、树倒猢狲散，那些绿林人一哄而散。师部全没有抬轿子的了，没有了帮手了，我再收拾你，这口气我是非出不可呀！他就下了这么大的狠茬子。那究竟怎么回事？他经过左思右想，他把他最心服的人，就长得像赵壁的这个主，此人是谁呀？江湖人称神行无影赛毛遂，姓魏，叫魏六，字儿叫同安，魏六魏同安。他到了明珠府啊，不几天，是经人举荐从山西大同来的。据说这个魏六软硬功夫相当了不起啊，而且机智聪明。他是保镖护院头罗登云的亲师兄，是罗登云把他介绍来的。因为明珠啊是老虎掉到山涧里，伤人太重，他老担心有人对他行刺，出来进去的觉着脖子冒凉气，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他把魏六请了来，不惜重金告诉他，每晚我休息你就给我打金，别的你甭管，晚上不准你合眼，白天没你的事儿，你就到密室去休息，跟任何人不要往来。这魏六真听话，拿人家钱得听人家使唤呢，就这么小心翼翼服侍明珠。明珠想到他了，他把魏六叫到密室之中，把心里话跟他说了，说魏六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我赌气啊，我现在心情不顺，我叫人把我欺负了。魏六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呢，中堂还有人敢欺负您？哎呀，山大了什么鸟没有啊，欺负我的人就是顺天府的府尹师不全，以及他手下的走狗黄天霸、赵壁等人。那么中堂您的意思，您是要出气啊，您说吧，怎么干吧，叫我夜晚行刺，明儿个我把师不全三关的人头就给您拎回来，您说放火咱就放火，您说怎么地咱就怎么地。不，那样做事太有点粗糙了，我叫你办点精细的事儿啊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眼看我寿诞之日了，我想石不全肯定不能来，他跟我不对付，完全可能他派黄天霸或者是赵壁或者是其他人来参加，只要是他派来的人就不是小头头，就对他下诏令，你要敢问养心斋给我办一件事，你把他给我引来，然后你给我杀一个人，就是我那个干女儿云秀啊。哎呦，魏六大吃一惊啊，中堂 明秀姑娘也没得罪你，哎，你不了解，叫他当一回替死鬼吧，没办法，牺牲他，牺牲小头的换大头的，这买卖也合得来。为什么明珠对云秀姑娘豁得出去呢？有原因。云秀表面上是他的养女，实质上他对云秀也是野心勃勃，有贪心，百般的骚扰，按现在新词来说，没短的性骚扰。云秀不从啊，义正辞严，也撅了明珠好几回，明珠的心里就起了反感了。你说要找不着适当的借口把他清理出去，这话又没法说，但心里头又不顺，多次见着云秀都成为自己的眼中钉。哎，这回派到用场上，心说挺好，一举两得，把你给干掉，把顺天府的人也给烧上了，最好是黄天霸，那才解气呢。果然他怎么想的就怎么来的，这魏六完全按他的意思行事，把黄天霸叫到养心斋，他把云秀姑娘给刺死了。因为他在这住了多少日子了，从哪儿来从哪儿走他心里清清楚楚，黄天霸不知道，道路不熟，故此成了被动。那么魏六事成之后，按着明珠的意思就藏起来了，藏在哪儿？欢乐楼的顶棚的顶上。这明珠啊，就怕顺天府的人来搜啊，早就做好准备了。他这顶棚还两层，哎，你就发现了顶棚了，搜不出来，顶上还有夹层，地方不大，他把魏六藏在那上去了，精明的照壁搜了两次都没发现。但是明珠知道，迟早有一天这事得露馅儿，这魏六老在那顶待着，吃喝得有人送饭送水，拉屎尿尿得有人服侍的，哪儿都离不开人呢。那么早晚一旦这戏法变漏了，就全砸呀。尤其是前五天，赵壁领着人彻底搜查，明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。多咱等赵壁走了，他这心才放下，但是不彻底放下。第二天来，他心又悬起来了。五天没搜出来，全城又搜查。明珠一想，不行，这魏六在我府里待一天是一天的隐患，再说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你知哪位把我给出卖了？五六百号我都能收买得了吗？叛徒还是有的，我得把魏六打发走了，远走高飞。我心放下了，你们没地方去找去了，这么大的大清国哪儿找一个人去？这两天他就想的是这个事儿。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说明珠这么干，下这么大的本钱，值当的吗？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。原来明珠把这事想的挺简单，那这事儿人证物证俱全，你黄天霸活得了吗？到时候三下五除二一定罪，咔嚓脑袋砍下去了，目的达到了。紧接着下一步收拾石大人，他没想到这个事儿惊动了玉亲太王，惊动了神力王，乃至惊动了皇上，越搞越复杂，他是步步被动。因此上啊，他每天这日子过得就像在刀尖上过的一样，他能不小一号吗？他印堂能不发暗吗？鼻子嘴能不长大泡吗？现在他一看风息浪静，正好钻这空子把魏六打发走了，估计等哪天风浪再一起又被动了。他下定决心，所以今儿晚上把魏六给叫来了。魏六不知道什么事儿啊，中堂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魏六啊，你为我尽了力了，我对你非常感谢， 我曾经许诺过你，事成之后我不惜重金，这儿有银票50,000，你拿去受用吧。
重阳，我拿到哪儿受用去？这银子也太多，不多。
你先把这带到身边，兑现成现银，你随便享用。另外，魏六，你放心，只要这件事过去之后了，我保你做3边副将，你官一下子，姻妻封子，享受荣华富贵。你对得起我，我对得起你。
哎呀，多谢中堂，您的意思是让我走？
对，京城风太紧了，把你留下诸多不利。你也知道，前者搜查了几天，我相信他们还得卷土重来呀。你在这待着，我心里不踏实。你能不能平安的离开北京？
能，肯定给您放心得了。我叫神行无影啊，累死赵壁等人也找不着我。
不，你瞎走可不行，你瞎走我不放心。我这有封信，你拿着。你出了西，奔宣化府，半路上有座庙叫华棱寺。华棱寺有个和尚叫因果长老，你记住啊，华棱寺的因果长老，那也是我的心腹。你拿着我这封信全去投奔他，到他那之后让他麻烦麻烦你落法为僧，叫他给你起个法号，你在那先当和尚，过三过五觉着没事儿，你再远走高飞，你看好吗？
我明白。您就不写信我也记住了。不，我还是写封信。
这封信你亲自交给因果长老。
是，
把信带上吧，这是银票都收起来了。
哎呀，中堂您对我太好了，我无以为报。哎，这就够意思，将来我肯定对得起你。
说走就走，今天晚上你就得离开。你放心，城门关上我都不怕，我从城上越城而过，我就走了。
走吧，路上千万保重。谢中堂，望中堂保重。
我说魏六啊，咱把丑话说到前边，一旦啊，万一你要落到他们手里，或者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时候，中堂您别往下说了，您别说了。我魏六是人，受人点水恩，须当涌泉答报。您对我这么好，我还有什么说的？一旦我落到顺天府，落到他们人的手里头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出卖您老人家。我把一切全揽到我身上，不就接了吗？我要把您来出卖，天地不容，我不得好死。你行了，别说了。那中堂，咱一言为定，告辞了。